你好，欢迎来到故事开放麦。在这里我们去线下收集故事，面对面见证一段人生，然后把其中一部分带回来分享给你。三月七日，我们受老朋友华夏基金的邀请，去杭州良渚文化艺术中心举办了一场开放麦。华夏基金这次组织了一个非常盛大的红火开麦日的活动，主题是大家都很关心的人生复利计划，邀请了很多主播来分享搞钱的经验。我们这次相对就轻松一点，只聊故事不谈钱。活动之前，故事 FM 跟大家征集过那些我们坚持了十年的小事儿。这次征稿受到了大家的热情参与，最终我们从50多封非常高质量的投稿中选了这几个故事，并且把讲述者邀请到了杭州开放麦的现场来做分享。我们也见到了很多杭州本地的听友，完成了一次春天的美妙相会。这次开放麦节目，我们想和你聊一聊那些在漫长的岁月中支撑我们前行的小事儿，聊聊我们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找到一丝确定的意义。但在与投稿者深入沟通之后，我们发现真正能够坚持十年去做一件事情，这本身已经超越了坚持的表面。我们发现时间的背后是更深厚的情感驱动，以及一种强烈的自救力量。节目开始之前，我要特别感谢所有热情投稿的听众，也欢迎大家在未来继续踊跃给我们投稿。这次被选中的讲述者大多没有上台演讲的经验，但他们的故事足够打动我们，也希望同样打动你。那今天的第一位讲述者是阿涛。阿涛来自苏州，是一位70后。十年前，阿涛还是一名按部就班的体制内职员，做着朝九晚五的工作。某一天，因为女儿的一个生日请求，时年40多岁的阿涛发掘了自己的绘画特长，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一画就是十年，最终成为了一名业余漫画家。有请阿涛带来他的故事。
大家好，我叫阿涛，今年54岁，我目前生活在苏州，有一份体制内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原本我这一生呢，应该就是这么按部就班啊，平平淡淡的过去了。但十年前的时候，一次非常偶然的机缘啊，我忽然迷上了画漫画，这一画就是十年。我这样一个从未接受过任何绘画训练的人，居然成了一个拥有很多粉丝的业余漫画家，而且变得特别的快乐。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我老家在苏北农村，我父亲呢读书很用功，后来考上了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算跳出了农门。但是1966年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内蒙古扎鲁特旗，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啊，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的一个野战部队的医院当医生，在边疆一待就是20年，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14岁的时候，他才转业回来。我还有一个小我5岁的妹妹，我母亲就带着两个孩子在老家的小镇上生活。我每年呢，顶多见我父亲两次，一次呢是我父亲回来过年，还有一次呢是暑假里，我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千里迢迢去探亲，那个时候去一趟特别麻烦，怎么去呢？要先从我老家坐汽车坐到常州。然后从常州坐火车到辽宁的大虎山，然后再转火车到内蒙古的通辽市，最后呢再坐卡车颠簸一天才能到达我父亲那个草原里的部队医院，全程顺利的话要3天3夜。那个时候票源紧张，也是为了省钱嘛，那个时候我们三个人就一个硬座，我晚上就睡到那个脏兮兮的座位底下。我母亲在镇上一家企业当会计，平时挺忙的，所以陪伴我的时间不多。然后我父亲嘛，又常年不在我身边，而且我父亲是一个特别严厉的人。我父亲和我在一起的时候经常训我，所以我很怕他的。因此呢，我小时候就属于那种就比较有孤独感，甚至有点压抑感的那种孩子。那怎么办呢？我就喜欢上了胡思乱想，用那种想象力来打发无聊，来愉悦自己。比如啊，上课的时候我看到外面一只麻雀飞过，我就会想，它飞到哪里去，会遇见谁，又有什么奇遇啊，我就自己在脑子里编故事嘛。我不但喜欢胡思乱想啊，还能够把自己脑子里的那些想法把它画出来。我经常画一些简陋的连环画讲给邻居的小伙伴们听。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在课本上画动画，怎么画呢？就是把 课本的每一页的页角上画上一个动作有细微差别的小人，画满了以后然后迅速的翻页啊，就能得到动画效果。不知道大家干过这个事情没有啊？这是一个很费心力的工程啊，为了那个几秒钟的动画，你需要非常精细的设计和多日辛苦的劳动。但是我乐此不疲，把所有的课本都给画满了。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动画是画了一个光头啊，把一个大鸡腿塞进嘴巴里吞了下去。那个时候应该是1980年吧，电视机还是一个很稀罕的东西啊，我居然炮制出动画片了，所以在我们学校里挺轰动的啊，连隔壁班的那个孩子都过来，借我的课本看啊，我很得意。所以应该说我小时候啊就展露出这种绘画的天赋。但是非常可惜啊，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学校连像样的美术老师也没有，而且也没有今天这种所谓的课外培训班。当时的老师和家长都觉得我是不务正业，尤其是我父亲，因为他是靠读书改变了自己命运嘛，所以对读书这件事情他就看得特别重。有一次我父亲从部队回来探亲，然后检查我的作业本，写的是乱七八糟，再一翻我的课本，上面全是涂鸦。我父亲一下子火了，啪给了我一个大嘴巴，还罚我跪在那个搓衣板上跪了一个晚上。这件事情对我当时冲击特别大，我后来就断了这个画画的念想，然后绘画的热情也逐渐就熄灭了。我父亲今年84岁了，2年前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症。虽然生活还能自理，但是记忆力严重下降，就是一分钟前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他都有可能不记得。去年年底我办了一个漫画展，我带我爸妈去看，看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在旁边的一个饭馆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呢，我就跟我母亲就聊到刚才看的那个漫画展嘛，然后我父亲突然就插话就说，你还有个漫画展，我要去看的。吃完我就带着我的父亲又去看了一次，多年就是跟父亲那种疙瘩，就那一瞬间我觉得这隔阂就没有了，就完全和解了。故事再说回去啊，我小时候绘画热情没了之后，然后就规规矩矩的读书，但是因为改不了这个胡思乱想的毛病嘛，上课容易走神，所以我的成绩一直是中不溜秋。然后高考的时候，我那年高考又是就是属于那种发挥失常，后来我就考上了一个算垫底的一个大专。当然我那年我查了一下，江苏省的高考录取率那年是22%，也就是说5个里面才有一个能读上大学。我能读大专应该说也算不错了，但是我当时读的高中是我们县里最好的一个高中，我对自己还是特别失望。尽管后来我在职又读到研究生，但是一想起高考，我的心里啊至今还隐隐作痛。读大学的时候我还算表现不错啊，毕业以后留校工作，后来又进了政府机关，虽然端上了很多人眼里的这个铁饭碗啊，但很多年里面我其实过得不算开心，而且有好几年我甚至都觉得我陷入了那种抑郁的状态。为什么不开心呢？除了当年高考留下的这个伤疤，还有几个原因。一个，我可能是属于那种内心比较浪漫的人吧，然后体制的生活又是那种比较刻板的，而且我待过的几个工作岗位那个工作压力都相对比较大。第二个原因呢，是我性格内向啊，我很不善于和别人交流，人际关系的处理曾经带给我不少的这个困惑和烦恼。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我虽然工作稳定，手里的工作我也能去认真的去做，把它做好，但是我精神上总是有一种莫名的虚无感，甚至是恐慌感，生活缺少目标，没有激情。我仿佛一眼就能看到我年老时的状态啊，这个非常可怕。我有的时候夜里躺着看着天花板，我心里会想，我说我这一生就这样了吗？我为什么活着？我的价值在哪里？我的幸福到底在哪里？我就觉得我的生命里好像就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天天在枯萎，但是我又无能为力，不知道怎么去改变现状。1999年我结了婚，第二年我的小公主诞生了啊。女儿小的时候，我每天最大的心愿就是下班后啊，可以推掉那些无聊的工作啊和那些无聊的应酬啊，赶紧冲回家去陪伴我的女儿。那个时候啊，最喜欢的是亲子阅读啊，每个晚上女儿睡觉前，我坐在床头给她做朗诵啊，有的时候甚至能读个2-3个小时都有。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陪伴，所以我跟我的孩子关系是很融洽。 我呢教给他很多的东西，然后我女儿呢也像乌鸦反哺一样的，也慢慢的打开了我。因为为了取悦他，我就拿起了画笔，经常给他画一些卡通画，然后我俩一起完成那个学校布置的亲子作业啊，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本，会挂在教室里做展示。后来我女儿上了初中以后啊，这个学业就很繁忙，她的自理能力也比较强，就不需要我过多的陪伴。于是呢，我又回到了以前那种无聊无趣的状态。也许是老天啊，看到了我的失落，那个改变我命运的时刻，忽然之间就降临了。2015年9月27日啊，那天晚上，我正坐在沙发里看电视呢，我女儿那时候读初二，她手里捧着一本本子啊，走了过来，站在我跟前说：“老爸，我看你现在挺空虚，我给你布置个作业啊。我手里是一本同学送给我的空白的手绘本，你能不能在上面每天创作一幅漫画，把它画满，然后当作生日礼物送给我？”哎呀，女儿的殷殷嘱托，我当然要答应。于是当天晚上，我就在手绘本上啊画下了第一幅漫画，这是送给女儿的一座碧水环绕的小岛啊，上面绿树成荫。如果仔细看啊，上面还有游艇、有别墅、游泳池、排球场、沙滩车啊等各种好玩的东西啊，甚至还有一匹可爱的小马。画完之后，我还像导游一样的，还绘声绘色的讲给他听。第二天呢，我就画了一只啊，这个躺在树叶当中的胖胖猫。第三天画了一把由两个人组成的创意剪刀。第四天画了一条从苹果里钻出的小鱼。三个月以后，本子画满，我算完成了女儿布置的作业，但是我没有停。我又找了一本新的本子继续画下去，因为我发现画画这件事实在太爽了啊。以前呢，我有的时候也画画嘛，那是为了某个公益的目的，比如说为了给班级出黑板报，或者为了取悦女儿，是吧？但这一次，我是完完全全为了取悦自己。很小的时候那种画画的纯粹的自我满足的那种快乐，哎，又突然回来了。每当我把脑子里那些奇思妙想画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因为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里啊，有太多的规矩、束缚和边界，但是想象力你可以做到为所欲为，可以无边无际。每个深夜万籁俱寂，面对一张白纸，我有的时候都有自己是上帝的这种幻觉啊，我觉得自己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因为快乐，我画画上瘾了，坚持到现在已经10年零5个月。可以很自豪的说啊，我几乎没有一天中断过啊。说实话，这挺不容易的，因为我有本职工作，而且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干扰。我能做到坚持，首先是因为我善于利用好碎片化的时间。比如我曾经有一辆汽车，但是我上下班我基本上都坚持啊，坐地铁。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开车它不能分心。但是你坐地铁你可以像行尸走肉一样，是吧？你脑子里可以尽管胡思乱想，可以构思作品。如果在地铁上我还有幸可以有一个座位，我可以坐下来掏出我随身携带 iPad， 然后再画上一会儿。我很多那个漫画作品啊都是在地铁上完成的。去年我干脆把那个车就卖掉了，这样我把什么洗车、验车啊，这个修车的时间全给省了。还有一个经验啊，就是给自己搭建一个展示的平台，来倒逼自己不断的创作。2018年的年底，我开设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叫阿涛漫画。7年多的时间，我发表了有2340多篇文章啊。去年我甚至做到了全年没有一天中断啊。我现在每天晚上回到家，吃完晚饭，处理好杂事，然后就紧张的跟那个打仗一样。为什么呢？我要马上构思，然后创作，还要编辑，还要发表，这个天天要弄到深更半夜。这样做的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可以倒逼自己不停的创作啊。通过这种高频率的创作，可以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创意水平和绘画水平，而且特别还重要的是，就是你找到适合自己的那种表达风格和喜欢你的受众。10年的坚持啊，让画画这件事情彻底融入我的血液，成为我的一种生命状态。如果哪天不画点什么，我都会觉得浑身不舒服，好像这天就白活了。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已经睡在床上了，然后脑海里突然冒出两个特别美妙的创意，美妙的我当时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但是那个是冬天嘛，我就有点懒，不想爬起来，我想第二天早上再把它记录下来。但是第二天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 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啊，真的很可惜啊！我当时简直恨死自己了。从此以后，我就养成了习惯啊，我睡觉前，只要我清醒的时候，我脑子里如果冒出什么创意，我会立刻爬起来，去把它画下来。有的时候一兴奋，我能再画上一两个小时啊，弄到很晚很晚。所以有一阵子啊，我老婆很看不懂我啊，也看不惯我，在她眼里一个老男人，不愁吃喝，也不图赚钱，像着魔一般的，就天天熬到深夜。然后眼袋也大了啊，这个头发也少了，然后血脂啊，这个血糖也都变高了。你说图啥呢？有的时候他这个晚上起来上厕所，看见那个客厅里还灯火通明，我还在那儿这个埋头画画啊，他都忍不住要嘀咕一句啊，说神经病。不过现在后来，我夫人啊也逐渐理解我和支持我了啊。可以这么讲啊，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我的精神状态。让过了半辈子的我突然之间有了重生的感觉。画画让我变得越来越充实。我过去不是常常有无聊的感觉吗？但现在我面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时间完全不够用。因为我脑子里总是有层出不穷的创意，我缺的是把它画下来的时间。这十年里我大概画了有近万幅的作品。我还出了三本书。漫画这种艺术形式啊，能让枯燥的文字变得生动活泼，它特别适合用在公共宣传上。所以这些年我也为党政机关画了大量的有关廉政啊、法治啊、文明啊、这种安全啊、阅读等方面的这种公益宣传漫画。以后大家如果到苏州玩啊，你漫步在苏州的街头啊，很有可能就会不经意间会看到我的漫画。我还办了各种主题的漫画展。都不是在传统的美术馆里，都是在学校呀、饭店啊、咖啡馆、园林、地铁站、这种生活气息特别浓厚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漫画这种接地气的艺术，它就应该去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春节前我刚刚办了一个特别好玩的马年幽默漫画展。我围绕生肖马创造了100多幅啊这个脑洞漫画，都是跟马有关的。然后我把这个漫画展就设在苏州最热闹的一个叫苏州中心商场里面。那些购物的人在边上走来走去啊，就完全没有那种传统美术馆里的那种距离感。我最近还在苏州一个叫虎丘花市的公园里，我还办了一个漫画展。那个主办方把我的漫画做成雪肤版，就放在户外嘛，有的是挂在那个廊柱上，有的是搁在那个草坪上。我有一天我去那个公园，我看到一只狗在那儿踱步，然后噔噔噔就跑到了我一幅漫画跟前。那幅漫画是画的一个房子着火的一个场景，那个狗看了一下，然后就突然翘起腿对着我那画撒了一泡尿。我当时心里就惊呼，我说天哪天哪，我说这个狗狗也看懂我的漫画了。我前面说过啊，我曾经因为高考啊而自卑，但是现在我完全释然了。我过去喜欢胡思乱想，这个在应试教育的这个体制里它绝对是个毛病，但是它在艺术创作这个领域里它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优点。我过去因为性格内向，不善于交际，我曾经无数次的自卑过和自责过。但是迷上画画之后，忽然发现内向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啊！因为内向的人他敏感，他善于思考，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坐得住，他耐得住寂寞。你像我画画，我一天可以从早做到晚啊，没有任何问题。我一开始迷上画画是因为可以取悦自己，作品传播开去之后。我突然发现除了让我快乐，我还能利他，还能去取悦别人，温暖别人，甚至帮助别人。这让我有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感和幸福感。这样的事情真的太多太多了，我说几件有意思的啊。6年前我所在的单位根据组织部的安排挂钩帮扶一个经济薄弱村，我当时就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每年会给这个村一笔帮扶这个基金。我又问那个村支书，我说除此之外还需要我们给你什么帮扶？问了2次，那个村支书都回答不出来。然后3次我再问的时候，那个村支书就很新奇的说阿涛书记，我看了你的朋友圈，我发现你会画漫画，你能不能来一个漫画帮扶？我当时都听懵了，什么叫漫画帮扶？然后那个村支书就解释，他说我们村最近刚刚定了一个村规民约，好几十条，你能不能给我每一条都配上漫画，这样便于传播嘛？我就画了，给他们做了一个这个漫画版的村规民约，发到所有村民手里啊。这个漫画册子他们现在还在用啊。 再说一件好玩的啊，去过苏州的朋友都知道啊，苏州有一个美丽的金鸡湖，金鸡湖边有一个地标建筑叫东方之门，因为那个东方之门像一个裤子嘛，所以它还有个雅号叫秋裤啊。5年前啊，深秋的一天，我上班路上经过那个东方之门，我看到它很美，我就随手啊这个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家之后呢，我看那个天气预报说第二天要大幅降温了。于是呢，我就掏出 iPad 啊，调出那个照片，就在东方之门上，我就画了一个人的上半身，把大楼啊真的变成他的秋裤。那天晚上，我就把这张照片发在我的朋友圈，我还配了一句话，叫“天凉该穿秋裤了”。我完全没有想到，这幅图就莫名其妙的就火了。就没过几天，我甚至远在黑龙江、新疆的朋友都给我发来微信，告诉我说这幅画是你画的吧。还有很多的网友在我的图片上做了二次创作啊，给图片里穿秋裤的人啊加上了各种图案的上衣啊，所以你看我的一次随手制作啊，哎，居然成了现象级的图片啊，给那么多人带来快乐，完全没有想到。还有一件事情啊，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啊，我的漫画现在越来越多的被用于对孩子的情绪疏导和心理疗愈。最早让我知道这个事情啊，是好几年前一位外地的网友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啊，是一个坐满学生的教室，然后教室前面的那个屏幕上在放我的漫画。这个网友告诉我，他是这个学校初三年级的这个班主任，为了给孩子减压，他就在课间给他们放我的漫画。我当时看了以后挺感动的。后来这样的事情逐渐多了起来，很多学校都在用我的漫画发公众号、做海报、做展览。去年年底啊，我们苏州教育部门选了我120幅和心理有关的漫画，做了一个内容很系统的这个漫画展，现在正在苏州的各个中小学校在巡回展出。所以你看啊，一次偶然的觉醒，一个坚持了10年的爱好，不但深刻地改变了我自己啊，还能给那么多的人赋能，我觉得我真的是太幸运、太幸福了。这就是我的故事，谢谢大家。
下面一位讲述者是微风玲玲，微风玲玲来自成都，是一位90后。当我们看到她的投稿，坚持10年每周给外公打电话时，我们非常好奇，一个90后的年轻人为什么和上上一辈的关系如此深厚？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有请微风玲玲。
大家好，我是玲玲。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坚持10年以上的小事，那就是每周给我的外公打电话。可能大家会很好奇，为什么我打电话的对象是我的外公，又为什么这件事我可以持续做10年之久。故事还要追溯到我的出生，我是1996年生人，出生在四川南充下面的一个小山村，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原本我爸妈是不打算再生的，因为当时搞计划生育，二胎罚款要交好几千块，他们拿不出这个钱，所以根本不敢生。我妈生下我哥3年之后意外怀上了我，我爸一想到罚款就吓得要哭了，所以他们对我的到来毫无喜悦。如果不是我外公外婆极力劝阻，我大概率就没法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外公是老工人，每个月有退休金，在当时的农村还算是经济条件好的。外婆又只生了我妈和舅舅两个孩子，再加上我舅舅当时没结婚也没有小孩，家里孩子少，经济条件又还可以，外婆就特别想我妈再生一个，所以她又劝我妈生下来，罚款她来交，孩子她来带，这样我才被生了下来。虽然跟着外公外婆长大，可我并不觉得自己跟其他小朋友有什么不同。小时候我都是叫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的，大概因为他们太爱我了，我也没什么心思去琢磨其他的。上小学的时候，有天放学我被男同学掀了裙子，我想去打他，但他跑得太快了，加上我小时候又很胖跑不动，完全追不上他，我的行为反而激起了男同学更大的攻击，他一边跑一边骂我胖得像猪，我拿他没办法，只好一路哭着跑回家跟外婆告状。我外婆听完特别愤怒，搂着我让我不要哭了，还用丰富多彩的国粹问候了男同学全家。 第二天我以为会跟往常一样，吃完早饭我一个人去上学，没想到外婆丢下手里的活，带着我一起杀到了学校，找到了老师，气势汹汹地跟老师讲了整个事情经过。老师叫来了欺负我的男同学，只是训斥了一番，但我外婆并不满意，她拉着我直接走进教室，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声说，你们以后那个要再敢欺负我灵儿，我就叫他妈老汉儿，你也莫想有好资格我给你说。那天外婆眼睛瞪得老大，样子特别凶，吓得欺负我的男同学根本不敢抬头，我却特别得意，头仰得老高，有种大仇得报的快感。大概同学们都知道我背后有人撑腰，从那以后再没人敢欺负我。几年后舅舅结婚了，很快有了表弟和表妹，他们的到来分走了外公外婆很多精力，我逐渐感受到自己被边缘化，心里特别难受，但外婆的做法又让我特别相信自己才是那个最受宠的小孩。比方说外婆在外面得了什么好吃的，或者自己做了什么好吃的，都会悄悄把我叫到小房间，单独把吃的给我，有时候只是一把瓜子花生，有时候只是几颗水果糖，有时候只是几片豆腐干，甚至有一次外婆还偷偷给了我一叠钱，红彤彤的5毛纸币，我一直舍不得用，整整齐齐地放在钱包里，因为外婆说这是专门留给我的新钱。外婆那种背着全家人偏爱我一个人的感觉，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让我觉得自己并不多余，我也是有人疼有人爱的，所以我在心底发了无数遍誓，长大了我要把所有的好都给外婆，就像外婆把所有的好都给我一样。我原以为永别是一件很遥远的事，也根本没想过有天会和外婆天人永隔。2012年，也就是我15岁那年，我刚刚参加完中考，顺利考进了县里一所重点高中，不仅拿了奖学金，还免了一期学费，外公外婆都很高兴，我也以为自己马上就可以报答他们的恩情，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外婆去医院体检，查出了腹股癌，好在还可以治疗。到了暑假，外婆做了手术，手术非常顺利，外婆眼看着一天天好起来，我以为外婆又会继续活很久很久，她还可以看着我考上大学，毕业工作，结婚生子，见证我人生很多重要的时刻。可是仅仅过了几个月，外婆的癌症就又复发了，这次完全要食无依。外婆在床上躺了大半年，到了2013年夏天，也就是我高一的暑假，外婆就去世了。外婆从生病到去世，整个过程只持续了1年多时间，时间太短了，我来不及消化。葬礼那天，看着灵堂前外婆的遗像，我哭得心脏抽搐的痛，想要刻意避开，让自己好受一点，但无论我逃到哪里，都能看见外婆的影子。厨房里她在炸猪肉，院子里她在切猪草，洗衣池旁她在洗衣服，过往的回忆一幕接着一幕，一次又一次把我击穿，我真的绷不住，我很想随外婆一起去了。外婆的去世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那个不好的念头挥之不去。直到外婆去世一个月之后，我去看望外公，那会儿我已经到县城念高中，手机是学校统一收上去的，之前每周发了手机我都会给外婆打电话，我的电话备注依然是外婆，不过接电话的人却变成了外公。我已经记不清那一个月里我给外公打电话讲了什么，只记得好多次电话接通叫了声外公后，我就开始哭了，默默流眼泪。一开始外公会佯装镇定，说着说着说到外婆就开始吸鼻涕，外公让我好好读书，其他什么都不要操心，我也让外公要好好保重身体，等放月假我就回去看他。高中学校是住宿制的，每个月才放一次假， 原本我是回爷爷奶奶家来换洗衣服之类的，但外婆刚去世，我不放心外公，于是趁放月假我赶忙去了外公家。回家那天是阴天，外公坐在院子里和两个邻居爷爷在打牌，我远远看着是还很欣喜，至少有人陪着他。可是等我走近了一看，外公两边脸颊都凹陷下去了，顶着乱糟糟的头发，胡子也没有刮，像是一只干瘪的茄子，整个人都蔫巴巴的。外公看见我来了，脸上硬挤出了一丝笑容，眼神里仍然是疲倦和哀伤。我看见外公这样，外公两个字喊了半句，眼泪就止不住涌上来。我的外公怎么变成这样了呢？我外公可是当过兵的，他身体素质很好，退伍回来经常干农活，就算已经快70岁了，浑身还有很多肌肉，胸肌和肱二头肌的发达程度不输现在很多健身教练，所以外公看起来很壮实。部队里的卫生习惯外公也早已深入骨髓，比方我外公早上起来会梳头，晚上会刷牙洗脸洗脚，平时还会定期修剪指甲，毛巾用完会对称挂在衣架上晾着，家里的东西会摆放得整整齐齐，地上有脏东西也会马上捡起来。这些习惯在当时的农村很多人都是没有的。当我看着外公曾经这些固若金汤的日常习惯都被打破，就知道外婆去世给了外公多么沉重的打击。我也才意识到这个世界上不止我一个人难过，外公或许比我更痛不欲生。外公和外婆相守了差不多50年，平时也吵吵闹闹，算不上恩爱夫妻。他们或许不是因为爱情而选择结婚，但因为爱情他们产生了割舍不断的亲情。有一次我和外公打电话，我们都在刻意回避外婆去世的事情，只聊些家常。可是聊着聊着，外公突然说，我现在什么都挺好的，就是最害怕过晚上，难熬啊。我问外公晚上怎么难熬了，外公说白天他还可以找事情，扛着锄头去挖地，在劳动中时间很快就混过去了，晚上却不行。农村的夜晚来得更早也更黑，有时候他睡了好几觉，醒来天也还没亮，身边却没人再陪他说话，只能一遍一遍想外婆，替外婆可惜。他带大了儿孙，眼见着就要享福了，结果就这么走了。我记得外公说完这些常常叹了一口气，像是在无奈的吆喝。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外公的脆弱。挂了电话，我把备注为外婆的电话改成了外公。此后10几年里，我也刻意选择在晚上给外公打电话，陪他聊聊天，转移注意力，想用这样的方式稀释一下外公的孤独。日常在跟朋友聊天时，我也刻意把之前常说的外婆家改口成外公家。外婆已经不在了，外公还活着，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孝敬外公，把外婆没享成的福都加倍给外公。也是从这个时候，大概是2013年底，我开始每周给外公打电话。开始几年我给外公打电话，总能听到外公说起外婆时的各种惋惜，还有一个人生活的寂寞和孤独。我听完除了难过，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只能挂断电话后督促自己努力学习，考个好大学，找份好工作，这样才能在以后照顾好外公。除此之外，我的担心毫无用处。我在上学，我不可能回家陪着外公，我妈和我舅舅也自顾不暇，他们得为自己的儿子买房娶媳妇做准备，也得为自己攒养老钱。总之现实情况是，我们家没办法腾出一个劳动力来专门照顾外公。而外公的身体情况呢，暂时也不需要专人来伺候，外公的情感需求也就这样被忽略了。2018年以前，院子里还住着几家邻居，几个老年人平时还能在一起聊聊天，外公要是有什么事还能找到人帮忙。2018年以后， 剩下的几家邻居也陆续搬走了。他们要么被儿女接去了城里，要么搬到了山上的新房子里。那么大的村子，最后只剩下外公家一栋房子，住了他一个孤寡老头，四周空无一人。农村路况很差，尤其是下雨天更差，泥巴路跟溜冰场一样滑，我们年轻人走着都得打起十二分精神，外公又是闲不住的人，无论刮风下雨总喜欢给自己找活干。我特别担心他出门摔倒在某个山坡上都没人发现，一想到他躺在地上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就恨不得自己能够早日长大，快点挣钱。2018年，我终于大学毕业开始上班。有次给外公打电话，发现他感冒很严重，一口气一句话没说完就开始咳嗽，咳得有种一口气上不来就要过去的感觉。我在电话这头听了大气不敢出，但当时远在上海，又遇到春运高峰期，车票怎么都抢不到，所以我只能电话慰问。过了几天，我再给外公打电话，外公好点了。他说自己从泡菜坛子里面捞了一个老萝卜，烧热了擦背，把寒气驱走就好了。就是找人擦背费劲，因为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最后没办法，还是跑到山上麻烦了一个之前的邻居婆婆，才解决了问题。讲这件事时，外公带着一种自怜的语气，唉声叹气，人老了没用啊，也有种埋怨儿女的意味在里面。自己这么大年纪了，还没个人照看他，生病了连端杯热水的人都没有。第一次感受到外公在可怜自己，听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中间还有一次，我给外公打电话，外公电话通了，但一直提示无人接听，我心慌了，担心外公是不是摔倒了，失去了意识，或者突发了脑溢血之类的急症。人已经没了，但没人发现，我幻想了各种恶劣情况，再想到整个村子没有其他人，我急坏了。我尝试联系发小，问他要了老家的电话，委托他的爷爷去看向外公是不是出了什么事。邻居爷爷听完也很着急，连忙就跑到我们山下看我外公好好的，又回来打电话跟我讲，我才放下心。后来才知道是外公手机坏了。这样的心惊时刻后面几年还发生过几次，幸好每次都是虚惊一场，但每次等电话没人接，也真的会吓到我心脏漏拍。在上海工作一年，我意识到凭我自身能力在大上海站稳脚跟很难，而外公却随时可能离开。2019年3月，我从上海回到了四川老家，在成都找了一份工作安顿下来，每年都回家两三次，所有长假我都回村里陪着外公。平时没办法回家，我就坚持每周给外公打电话，算起来一打就打了十几年。在跟外公打电话的十几年里，表面上看是我在关照外公，在表达所谓的孝心，其实也是外公在陪伴我。如果外公离开了，我心里意义上亲近的家人就一个也没有了，我可能真的会活成一座无人问津的孤岛。所以并不是外公需要我，而是我需要外公。给外公打电话这十几年里并非雷打不动，有一次我一个多星期都没有给外公打电话，起因是我要裸辞考研，那是2022年，我攒了一些钱想要再深造一下。我把考研的事情告诉了外公，可外公又和我妈说了。我妈打电话给我劈头盖脸就是打击，认为我一个专科生考研是痴心妄想，认为我考研了之后年纪太大了影响家人。我本来就是鼓足勇气冒这个险，也从来不指望父母给我任何帮助，可是我妈仍然要在精神上再打击我一次。我心里生出了很大的怨气，我拿自己的存款和自己的人生去挣我自己的未来，她有什么资格来干预我呢？各种压力袭来，外婆去世的创伤也被激活，我有了抑郁倾向。考研结束后，我几天都起不了床，我不知道那是抑郁躯体化症状，只是知道自己暗无天日的躺着，可能是太累了吧。我就这么躺了一个多星期没有给外公打电话， 没想到外公给我打电话了，我手机静音，他就打了好多个。两天后的下午，我终于发现了外公的来电，我赶紧给他拨回去。外公非常生气，你这个女子咋个不接电话嘞？你晓不晓得好几人嘛？听到外公吸鼻子哭的声音，我也忍不住哭起来。那是我第一次在外公面前崩溃，以前我受了天大的委屈也不会在外公面前哭，我想成为外公的骄傲，不想让他担心。哭过之后我突然感觉好起来，大概是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牵挂我的人以及我牵挂的人吧。我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也并不是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眷恋，活着的欲望又生长了出来。于是我买了回家的车票，那一年提早回家过了年，跟外公相处了大半个月，那些抑郁情绪不药而愈。外公大概不知道这件事，更不知道他在我生命中有多重要。其实小时候我们兄弟姊妹几个都和外婆更亲近的，因为记忆中外公总是不苟言笑，说话嗓门大得像带着喇叭，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在发火。我小时候挑食不吃饭，外公一巴掌就能把我拍跪在地上，所以我们几个小孩都很怕他，听见他的脚步声都会不自觉躲起来，生怕遇见了就会挨骂甚至挨打。我和外公也是通过打电话慢慢变亲近起来的，一开始打电话就是例行公事的问候，我问他你吃饭了吗？吃的啥？最近身体好不好？外公回答完，我们也就没什么可聊的了，只能挂了电话。后来我开始主动分享一些自己的事，有时我会刻意找话题，比方主动请教他某道菜是怎么做的，他就兴致勃勃跟我讲半天怎么做才好吃。电话打多了，外公话慢慢也变得多起来，之前我们只能尬聊两三分钟，逐渐的电话可以打十几分钟甚至半个小时，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聊。外公会主动跟我聊他年轻时候的一些事，比方之前他在部队当兵，班长教他在野外如何打地铺，还会叮嘱我一个人在外面要注意安全，上班出门要早点，不要着急忙慌，甚至开始唠叨的催我结婚，说人结婚生儿育女就像韭菜一样，割了又发，一辈子就这么点事儿。对于结婚，我外公说人一辈子必须结婚生子，我不赞同他说的，但我觉得婚姻是重要的。在外婆病入膏肓时，最得力最体贴的照顾者是外公，很多事情我妈和我舅舅都不耐烦做，但外公却做得极度有耐心。外婆病重那几个月正好是夏天，外公特别怕热，但为了给外婆补身体，大热天的他围着柴火炉子炖骨头汤，熬各种偏方，外婆已经没力气咬动硬东西了，外公就用小刀把香蕉片成薄薄的一片，小心翼翼喂给外婆吃。外婆生了褥疮，我想给外婆上药，但外公不肯，他怕我小孩子下手没轻重弄痛了外婆，宁愿累着自己也要趴在床上用棉签给外婆上药。外婆生病期间，外公照顾外婆的这些小事情积攒起来，让我很早就明白，人老了往往最靠得住的其实不是儿女，而是老伴儿。所以我从不排斥结婚，只是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2025年我很幸运遇到了我的爱人，在成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终于有条件可以施展自己的孝心，可无论我怎么叫，外公都不到成都来，哪怕只是小住几天他也不愿意。他内心认为我是外孙女，还嫁人了会受制于婆家，他不愿意过来添麻烦，我拗不过他，同时心里也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外公今年已经85了，一个人住在老屋里，身体还算硬朗，如果照顾得当活到100岁也是有可能的，可是外公坚持现在还可以自理，不需要人伺候，以后动不了再说。我只能期望外公可以平平安安的，我打给外公的电话可以一直有人接听。我知道生老病死是自然常态，从来没人能阻止它的发生，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期望和外公的永别能遥远一些，再遥远一些。 有些话当面我说不出口，借着故事 FM 的节目，我想在这里对外公说，外公，谢谢你照亮了我的路。我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最后一位讲述者是 Kitty， Kitty 来自上海，是一名律师。 Kitty 的故事表面上看讲的是一个坚持多年的一件小事儿，叠被子，但是它并不是一个轻巧的习惯分享。对 Kitty 来说，这件小事背后是一个长期失控的家庭环境，以及一个女孩在混乱中为自己寻找秩序的过程。有的时候坚持并不是为了变得更好，而只是为了不被生活淹没。而叠被子这件小事儿，更像是 Kitty 死死抓住的救命稻草，而且一抓就是十几年。有请 Kitty。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的 Kitty，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件我坚持了30多年的小事——叠被子。叠被子这件小事并不是我与生俱来的习惯，它有一个缘起，这个缘起要从我父母的故事说起。我的父亲和母亲出生在鄂西北的一个小山村，他们都来自于地主家庭。母亲漂亮能干，说话强势，不愿意服输，并且凭着这股好强的劲头读完了初中。在那个年代，女孩子上学的很少，母亲有一个口头禅，我做的事情绝不让别人说，大意就是说只要是她做的事情，别人是挑不出毛病的。而父亲只上过2年学，他为此解释说是家里人偏心，把钱都花给了哥哥们，虽然上学只要5毛钱，但是家里却不愿意给他出。我特意去问了村里他那个年代的老人以及一些知情的亲戚，差不多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是他自己学不进去，因为父亲的妹妹甚至上学比他上的也多，而且那个时候父亲家的劳动力多，家底厚，是很有钱的。父亲的大哥甚至请教书先生在家里教。这个是我的父亲一辈子唯一为自己辩解的一件事情，其他生活中他很少为自己辩解，大部分时间是沉默寡言。1976年的秋天，我的父母结婚了，他们的婚姻是换亲的方式，也就是说我的母亲和父亲结婚，同时我的姑姑也和我的大舅结婚了，所以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只有生存没有爱情的婚姻。结婚之后，父母亲分了一间房，奶奶也和我们一起生活。一进那个房间，就是门口是一个灶台，再往里面走一点有一个鸡窝，再往里面走是存放粮食和农具的地方，再后面是我们睡觉的床，然后最里面是我奶奶睡觉的床。一到秋收季节，床边堆的都是粮食，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我们经常要从那个粮堆上爬上去睡觉。婚后的生活出乎了母亲的预料，她的丈夫什么都不管，怎么样都行，油瓶子倒了她都不服。有一天我中午在家正在做饭，可能没有喂猪，然后那个猪就从猪圈里面叫着就跑出去了，那个声音特别大。我当时在忙着做饭，父亲在喝酒，他应该会去追猪，结果我发现他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就不得不放下手上的活，赶紧跑出去把猪给追了回来，然后继续做饭。印象中他大部分时间要么是在喝酒，要么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我爷爷去世的早，我奶奶是小脚，而且她一辈子就没有下过地，两个小孩很小，本来生活就很艰难，床上还有一个摆烂的男人。我的母亲她经常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先是痛斥父亲，父亲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没有回应，随后又哭诉自己的艰辛，父亲还是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父亲的一动不动只会更加激怒母亲，母亲开始动手打父亲，两个人就这样缠在一起，直到母亲精疲力尽，父亲才松手，继续躺在床上背向母亲，恢复到原来一动不动的姿势。我很小的时候半夜可能会被吵醒，母亲会喊我让我帮忙打父亲，于是我哭着打父亲，再大一点我会装睡，再大一点我会偷偷藏起来，或者挪到阴暗的角落 等他们打过了，我才偷偷地爬回床上睡觉。再大一点，我会跑出去，藏在外面的柴垛里，过一会儿溜到窗户边看一下他们打完了没有，这样常常要来回溜好几趟。母亲白天干农活做饭帮工充满了战斗力，和晚上的母亲判若两人，而我则习惯了隐形，喜欢把自己藏起来，怕别人关注，当有人靠近时，我的心里则会感到恐惧。我努力地想帮母亲减轻负担，放学就回家做饭，周末天不亮就挑着菜走几里地到城里去卖菜，暑假的时候天天早上拉着牛沿着河边吃草。其实在我的心中，是时刻担心着母亲哪一天会丢下我们跑了。不仅我有这种担心，我的父亲也有这种担心。我母亲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医院的后勤里面，因为做得好还提升为组长，但是后来不干了。长大后我曾经问过我母亲，就是为什么不干了，我母亲说她每在一个地方干得比较好的时候，我的父亲就会去闹，一直闹到母亲回家。我们家后来在85年左右的时候计划要盖房子，因为盖新房子，所以把老房拆了，然后老房子的床是排在外面，在露天放着。那个时候是冬天，床的四条腿上绑了四根竹竿，竹竿的顶上绑了一个塑料薄膜。我印象特别深，那是一个下雪天，雪下得非常大，但是工人并没有停工，他们还在热火朝天的在架房梁铺瓦，而我的父亲睡在床上一动不动。我就站在不远处盯着那张床，因为那薄膜上面已经积了厚厚的雪，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坑，我就很担心那个雪会不会把薄膜压塌。我就很好奇，如果雪把薄膜压塌了，我的父亲会不会动一下。三间瓦房盖起来以后，家里宽敞了很多，一间房前后分割，作为奶奶和哥哥的卧室，中间是堂屋，就是类似于城市的客厅，另外一间是我和父母住，前面放了一张床和一个柜子，后面放农具和粮食，而农药这种瓶瓶罐罐就放在这张床的底下。有一天夜里，父母打完架以后，父亲又背身睡在床上，母亲抱着我坐在床边凳子上哭了一会儿，忽然从床下面拿出一个瓶子拧开，倒了一盖子给我，让我喝下去。那个时候我才6岁左右，我知道那个是农药，因为我经常会看到父母去给庄稼打药的时候就是倒这个瓶子里面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只是听母亲的话接过那小盖农药，把它举起来准备倒进嘴里，突然母亲又一把打掉了我手里的瓶盖，然后把我搂在怀里大声地哭了起来，说着我早就想死了，我就怕死了你们受苦，你们还这么小将来怎么活。我有的时候会想起母亲喂我喝农药的时候，父亲背对着我们躺着一动不动，我就一直很好奇父亲为什么可以做到一动不动，他就不怕老婆孩子喝农药吗？父亲不仅喝酒以后躺床上生病生气躺床上，最神奇的是他每年大年初一必会躺床上，我想可能是他过年的时候有情绪所以不起床，但是有一年大年3、4的晚上，全家都很开心，有说有笑，父亲当时也是难得的非常开心，所以我当时就想父亲明天应该不会再躺在床上了吧。结果第二天父亲毫无征兆的躺在床上不起来，本家族的人开始陆陆续续来我家拜年，父亲的床前围满了人，都在问父亲怎么还不起床，父亲背对着一动不动没有回应，母亲强挤出笑脸说昨天还好好的。很多年以后我回想这件事情，我猜测父亲是在报复母亲，他知道母亲极其爱面子， 绝不会在大年初一这一天跟他吵架。他平时被母亲打骂，就在过年的时候把对母亲的不满发泄出来。因为到了下午，村里的拜年仪式结束以后，父亲又像什么事情都没有一样，起床出去玩了。父亲一生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他不会主动和人打招呼，别人跟他打招呼，他也很少的积极回应。这一辈子他跟我说过的话不会超过200句。我就是在这种家庭里长大，而我的生活里那些为数不多有阳光的记忆来自我的两个亲戚，一个是我的叔叔，一个是我的小舅妈。我的叔叔是小时候生病导致双目失明成了盲人，叔叔一直是一个人过，一辈子没有结婚。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一个人在他们村子里转悠，然后意外碰到了叔叔，他正在劈柴，我就跑过去和他打招呼，才知道他家原来在那儿。然后叔叔也热情地欢迎我，我说我想看看你们家是什么样子的，叔叔就把手一抬说进去吧。我从来没有去过盲人家，不要说盲人，就是周围的邻居，因为大都房子小人口多，所以大多数家庭都是很杂乱的。所以我在进去的时候，我想着盲人看不见，家里可能会更乱。但是站在门口的那一瞬间，我愣住了。这间房子只是靠着别人的一面墙搭的一个大棚子，它比一般的正常盖的房子要矮一些，门旁边有一扇窗户，窗户下面是一张床，小小的屋子很空荡，但没有乱扔的衣服，也没有到处乱放的物品。尤其是在门口的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单拉得平平整整，床上干干净净，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床上，显得床上特别明亮，特别温暖，特别大。那一天我好像得到了一个幸福秘籍，好像只要叠好了被子就可以拥有温暖的环境。再说我的小舅妈，她很能干，说话很温柔，每年过年我们一到她家，她总是从厨房里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粉条汤给我吃，里面有白菜、猪肉、粉条，而且里面一定会藏一个荷包蛋，所以我每次吃到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惊喜。有一天晚上我在她家玩，我们几个小孩在床上打闹很开心，我的小舅舅和小舅妈走进走出，没有干涉我们，更没有指责我们。我就很好奇，开始想为什么我今晚会这么开心，这么放松。于是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房间，里面放了两张大床，两张床除了很宽以外，被子是叠起来的，而以前我从来没有在床上玩过，所以我当时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被子叠起来，床上的空间就会空出来，床就可以成为带来快乐的地方。因为叔叔和小舅妈，我认定叠被子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的。从那以后，我不管是初中、高中还是大学，叠被子对我来说都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大学毕业之后，我先到广州找工作，那时候住宿的条件非常差，人直接睡在地板上，一床被子一半铺一半盖，但是我每天还是叠好被子。在后面我在上海定居结婚，有了孩子也有了房子，我们家里的家具都是以实用为主，唯独床买的是1.8米宽的那种实木大床。我每天都要投入很多精力和时间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我爱人受我的影响也会叠被子，但有的时候难免会忘记。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回家之后发现被子没有叠，我站在床边就纠结了几分钟，最后我还是把被子叠好，然后再拉开刚叠好的被子睡觉。叠被子这件事情对我的意义和我爱人的意义不同，他可能不会像我这样重视。有一天我回家就看到床上乱糟糟的一堆，被子也没有叠，我父亲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的那个记忆又浮现在眼前，我就很崩溃，我大喊了一声，把我爱人叫到卧室， 跟他讲叠被子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床上的东西乱扔，房间就乱了，房间乱了我会感觉生活也失控了，我会很绝望，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心情。我的爱人就赶忙说知道了，他以后会注意。从那以后，不管我什么时候回到家，床上的被子总是叠得整整齐齐，有的时候我爱人叠的被子甚至比我叠的还要漂亮。后来我爱人提议买一把刷子，用刷子把床刷得平平整整，这样子的话床上就更亮堂了。以上就是我叠被子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想给我的小舅妈看，我想让她知道我一直在心里非常感激她。谢谢。
感谢这场开放麦的几位讲者，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期待未来跟大家在活动现场见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九度和陈思雨制作，声音设计陈思雨。如果你也有一段经历想上节目来讲述，欢迎到微信公众号故事 FM 的菜单栏里找到投稿链接向我们投稿，我们会尽快联系你安排采访，期待听到你的故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